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一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起音的方式来念一次哈，一起来，都找到了没有？请你打开你手中的圣经。好，我们一起来，加拉太书二章十一节来。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假装，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假装。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人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亦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突然死了。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哦，我们在天上的神啊，愿今天你的话语就向我们启示，什么是我们在这个世上为真理征战的一些的根据的基础，让听到你话语的人能够被你自己的话语来催促，让我们不只是做一个福音的一个使者，我们也能够做一个福音的战士，我们能够为真理把真理的旗子扬起来。在这弯曲背逆的世代，在这个是非不明的世代，我们能够为真理能够说一些话。让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是心里是柔和谦卑的，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成为神你的忠心的管家，不仅是你给我们精神上物质上的管家，更重要的是给我们你话语上的管家。让我们在这里能够高举耶稣基督的名，而不是我们个人的意见，而是神你的心意，就求神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我最近一直在讲就是福音，就是刚刚我们领唱诗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做一个爱传讲耶稣的福音。福音是个老旧的福音，两千多年，甚至不止两千多年，从神创造亚当夏娃的开始，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事实上福音就已经，神已经早就预备好了。那这是老旧的福音，可是我们越传讲到2019年，对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含义？有一句话比较困难，是英文叫 contextualization， 就是说我们如何把一些的道理能够现实化，能够用在今天的2019年，尤其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很多的背景都不一样， 我们所遭遇的都不一样。那希望呢，你我有不同的故事，我们能够把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的故事能够讲出来。我上个礼拜把那个巴拿巴，我可能发音不准，变成巴拉巴啊，不是，巴拉巴是就是人家把他跟耶稣兑换的那个强盗叫巴拉巴。这巴拿巴呢，我们都很清楚，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人。那我上次花很多时间来强调这个巴拿，甚至连巴拿巴都水火假装。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凡是自以为站立的稳的人呢，都要小心，就免得跌倒。连这么优秀的一个巴拿巴呢，都会跌倒。那你我可能更加的要小心。我们在教会中可能会因为一些的原因，使你我不小心的，因为看了环境，看了别人，看了自己，我们就跌倒。我很快的再把这个巴拿巴在他的这个品格呢，我们再讲一次哈，希望他的品格是成为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学习的一个榜样。他不是一个高言大志的人，他没有写任何的书信留在我们圣经里面。可是教会就需要缺少这样子的人。教会缺少就是他是一个能够安慰人的、劝慰人的人，能够鼓励人的人。看到人家灰心丧志，他知道如何的来鼓励他。他是一个最先愿意冒险接待保罗这样子的人，他愿意冒自己的名誉的危险把保罗接来，万一保罗出了纰漏呢，他也很麻烦，他愿意冒这个险。他是最先被差派到外邦人教会，就安提阿教会的一个门徒，他在那个教会中也做过先知，也做过教师。可是很奇怪啊，圣经你若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巴拿巴呢跟保罗的名字常常放在一起，起先都是巴拿巴放在前面，后来就保罗放在前面，他也都愿意的啊，因为他可以说是老基督徒，至少比保罗还是老基督徒，他都愿意，他也愿意呢被差派出去做宣教士。那他更是一个愿意给人二次机会的一个人。当保罗不愿意带马可的时候，马可失败过，保罗我们认为保罗是个很优秀的神学家，可是他都不给人家二次机会，巴拿巴却愿意给人家二次机会。所以你的教会真的是需要是这样子的人，尤其是在福音的这个战事上呢，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征战，就是因为彼得这个行为呢，影响了很深远的一个后果，所以保罗就必须站出来，保罗必须站出来。可是我们所谓的战士呢，不是说没有事去找麻烦啊，就是挑起一些的争端，然后跟人家争论的时候呢，是你一言我一语，都是按照我们个人的意见，我们个人的原则。所以作为一个福音的战士，不只是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去征战，上个礼拜的信息，那今天呢，我们要集中在我们去征战呢，我们的根据是什么，我们的根据是不是属世的一些的原则或者是教导，还是我个人的喜好？那当然这个都不是，我们的根据必须根据神的话，根据圣经的福音的真理所浓缩出来的，我们叫做圣经的教义，就是 doctrine， 这个很重要。改革中对我们今天的教会一个很正面的影响，就是改革中认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不是那些神父，不是那些牧师高高在上， 懂得神的心意。改革中不是，改革中说人人都是祭司，意思说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的教育程度、你的背景如何，你只要真心的渴慕神的话呢，神的话就会临到你，你就会摸着神的心意。所以有一个人说一句话，他说每一个基督徒呢，都应该是一个所谓的神学家。我们听到神学家都以为是那些人都在神学院都关着门的，不食人间烟火的一群人，都讲理论的，不是。你我一定要有一个神学观，你不是倾向神的一个神论的神学观呢，你就倾向这个世界就是多神论的神学观。你迟早一定要选一边，你可能不知道，可是你不知不觉你的行动作为就反映出来了，你不知不觉你就反映出来了，你可能都不晓得，可是希望你能够做个很好清楚的决定，说我对神的认识要更清楚，叫神学。听说有一个那个，因为神学是中文啊，英文叫 theology， 可是神学呢，有一个中国的牧师说是叫学神，我相信你们有听过。神学就是我们怎么学习的有神的这个品格，就是想怎么学习是神，不是学习成为神，就学的像耶稣基督这个样子。所以神学呢，是我们的思想一个正确的观念，我对这个世界的观是如何。你的一个正确的思想观念呢，你会带到教会有一个正确的敬拜。当然敬拜有平常每一天的敬拜，可是我们强调的是主日的敬拜。我们今天主日学就特别讲到以赛亚在耶稣的时代七八百年前就讲到安息日，神就要他们守安息日，要来敬拜神。所以我们今天你如果对神有正确的观念的话，自然你就会有正确的敬拜。可是你来敬拜不是说听了牧师的一篇信息，听几首诗歌唱唱就回家了，不是。你在这个过程中呢，你有没有学到神的话语，能不能学到神是值得我们敬拜的，你就回到家中，你有正确的生活。你正确的神学观导致你正确的敬拜，你正确的敬拜呢，就带到你正确的生活。我们往往都是这个情况颠倒，我们因为有的时候生活出了问题，可是我们当然呢，每一个人都有生活就出了问题，可是我们来到了教会呢，你就乱糟糟的，你在敬拜中你没有体会到，然后呢你听牧师的信息呢，就听到那些你想要听的，你不想要听的呢，就抓住这个把柄就不放，哦，牧师这么偏见哦，不喜欢这个，那我去别个地方再听另外一个，哦，听着有，我又不喜欢那个，这是错误的观念。你要首先你要个正确的，只要是不论是任何牧师讲的是根据神的话，你教导你们正确的思想神的话，然后你正确的来敬拜神，然后你生活就自然就会正确，次序永远是这个样子。你如果把它颠倒过来的话，你会搞混，你用你混乱的生活来衡量神的这个教义的话，你永远会搞错。你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圣经的真理，来一个正确的态度来敬拜神，然后你的生活自然就会正确。那这是一个福音的一个很基本的道理。那保罗在这里呢，也再次告诉我们，做一个福音的战士，我们征战的基础是什么呢？第一，教会合一。教会合一，他说你既是犹太人，你如果随着外邦人做事情行事，你不随着犹太人行事，那你怎么还可以勉强外邦人随着犹太人呢？我们要知道彼得是本身是个犹太人，他在信耶稣之后呢，他就 应该不是犹太教的人，应该是基督，所谓的基督的门徒，成为了基督徒。那成为基督徒就成为基督的一个身体里面的一个部分。保罗在同一卷书马加拉太书后面第三章26节到28节，保罗是这么说，所以你们因信了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信耶稣人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呢归入基督的呢都是披戴了基督，所以耶稣基督的义就披戴在你的身上，因此呢你们就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当时用希腊人来统称所有的外邦人，所以你们不分是犹太人、外邦人、自主的或者是为奴的，因为那个时候啊在教会中有自由人，有是人家的奴隶的。我们读圣经要小心啊，有人批评圣经说哦，圣经是支持奴隶制度，绝对不是，圣经是把当时的状况，当时在罗马的状况具有奴隶，要了解当时的在罗马奴隶是很多的，可是奴隶呢神也救他们，把他带到教会，所以保罗只是描述在教会中有自由人有奴隶的，只是表明现实的状况，圣经没有说神支持奴隶制，你不能读这样子来读圣经。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所以我们读圣经说哦，圣经重男轻女，保罗这边讲说什么，也有男的也有女的，可因为你们是在基督耶稣里呢都什么成为一了，圣经从来没有歧视种族，圣经从来没有歧视那些奴隶，圣经从来没有歧视那些女人，因为什么呢？因为神不偏待人，我们上次才讲过神不偏待人，所以呢为什么连这些种族的在教会中都没有分别，不管你是白人、黑人、黄人、印第安人，不管什么人，在神的眼里都是一样的，不管你是，当然现在没有所谓的自主的为奴的，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奴隶制，可是我们多少人可能没有做肉体的奴隶，我们做了精神的奴隶，我们有多少人是奴隶，你我都不知道。奴隶是什么呢？奴隶是说我必须要做一些事情我才能够所谓的生存，奴隶是这样子。所以呢有我们很多年，我们现在礼拜三晚上查经有提到有关经济的方面的事情，财政方面的事情，有我们很多年我跟师母就是有一个基督教组织就说我们要叫 debt free living， free 就是自主啊，自由，debt free 没有债务，那有 debt free 呢就有 debt free 的反面啊， debt 就是债务，债务的人就是奴隶，因为你欠谁就是那个人的奴隶，因为你非得要还他嘛，那我们多少人是活在奴隶的状况，你我都不知道，我们以为奴隶只是黑奴哦，那个是错误的观念。那最近你看最新的新闻，那个政府不是关闭了30天对不对，有多少债务的奴隶他都不晓得，他说我如果没有这个 paycheck 呢，我房子也没有了，我什么都没有了、哦、那种就是奴隶嘛。可是他不愿意听这个奴隶这个名字，好像牧师一讲一定有人不高兴、哦、这个状况有什么差别？一个主人叫那个奴隶说你要做这个事情，不然我就怎么样，就跟债务的奴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只是一种身体状况的问题而已。所以呢在教会中有一些人是所谓的经济有自由的， 有一些是被债务给捆绑的，可是在神的眼中都是合一的，它是个现实的状况。然后呢，有个是男的，有的是女的，在性别上神都不区分的。可是一旦彼得在这里呢跟外邦人这样子隔开的时候呢，他的表现就是破坏教会的合一。他不晓得，不知不觉，他忘了教会合一是多么的重要。保罗对外邦人的教会以弗所教会写了这一句话，牧师以前有讲过以弗所书，所以呢我只是很快的念给你们听。好，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11到18节是这么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经文，就讲到那种合一的这个观念。他说彼得呢，保罗对以弗所教会是外邦人的教会这么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你们按着肉体说呢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没有受割礼这个名字呢，原是那些凭着人手在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意思是说那些受割礼的人看不起那些没有受割礼的人，就给他一个名称说啊，这些人是没有受割礼的，把他区分出来，我是受割礼的，他是没有受割礼的人。他说那个时候呢，你们与基督呢是没有关系的，在以色列的国民之以外的，在所应许的所有的诸约中你是局外人，并且你活在世上是没有指望，是没有神的。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是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呢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因为他是做成我们的和睦，使两下呢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就是把外邦人跟以色列人那个中间那个墙呢，没有受割礼的墙给就是拆掉了，并且是以自己的身体呢废掉了这个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了要将两下呢，就两下借着他自己的身体呢造成一个新人，就造成了一个合一的教会。如此呢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呢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两个呢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得以进到神面前来敬拜他。所以在神的心意中，很重要的观念，教会一定要合一。教会合一。说到这个呢，就令人感到心痛的，多少的教会没有合一，包括我们自己教会，包括牧师没有来之前这边的教会，那包括牧师以前在瞎了做弟兄的教会，包括种种种种地方的教会啊，历史历代，这个是一个你我就不能装作不知道的这个事实，我们不能假装没有事情没有发生。我们多少的人，就包括牧师在内，我们把这个世上的二分法呢就带进了教会，结果在教会就分门结党，把教会给分裂。不只是我们会发生这个事情，就像当年这么属灵的彼得，在不知不觉中他也破坏了教会的合一。教会的合一是我们基督徒必须努力去做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我们不仅在心思意念上要合一，我们在敬拜要合一，我们在每一天的行事为人要合一。分很容易啊， 合很难，分很容易，不合就分很容易的，不合就意见不同能够合在一起，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情。向心力是难过那个就是隔离的力量啊，因为世界叫我们分，你如果打开新闻到处都在分，最近委内瑞拉也在分啊，那世界强国就是站边啊，选边站也要他们分，分得好，南北韩分，我们中国跟大陆分，南北越以前也分，反正都是在分。和不容易，和的力量呢，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呢，太困难。所以你我坐在教会中要做一个神面前的一个战士呢，我们必须要了解，在神的心目中，教会是合一的教会，合一的教会。因为今天在这边的大部分都是常来教会的，没有外来的朋友，所以有一些话可以再多讲一点。我跟这个这边教会的同工们都有一个，就是希望都是一个很好的默契啊，啊默契。因为牧师的原则是说，教会合一的远超过牧师的留不留。我跟他们都讲过很多次，牧师在一个教会呢，一定要放下自己的喜好，要追求教会的合一，这个是一个神的牧人一定要追求的一个方法。所以我跟弟兄跟执事们也私底下也讲了很多次，所以教会的合一永远是你我要追求的，你我就包括你们也包括我。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把个人的这个不同的这种意见喜好呢放在一边，希望能够改变我们每一个人对教会那种观念哦，希望不要造成教会再有分裂的现象。那这是教会的合一。然后我们不只是要教会的合一，还要呢，我们是要了解我们是因信称义。这因信称义是马丁路德就是从天主教这样子分别出来的。那早在马丁路德之前，圣经都写得清清楚楚，只是当时的那些信徒不好好读圣经，然后那些神父啊什么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啊，就把因信称义这么重要的观念就忘了。就像我刚才跟你讲的，我要把教会合一的观念放在你们心里，教会要合一，然后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讲不讲教会合一的人是追求人的行为啊，因为我们合一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只有我们相信神啊。那在这边讲到的称义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当然这个又更深入一点，就是说在这里的称义呢，是保罗所有书信中他第一次就在加拉太书这么讲。因为我们相信加拉太书是保罗可能除了铁萨罗尼加之外，可能是他最早写的书信，比那个罗马书这么大的书还要早。所以他在加拉太书在这种状况之下，彼得发生了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就立刻把因信称义就带着出来。那什么是称义呢？称义在当时有就是希腊人的这种背景中，称义是一个法律跟司法的一个特别用词，就是公义，就是说站在法律的立场，站在审判官的立场，这个称义，称一个罪人为公义，这是这个称义。可是用到圣经来讲的话，称义是什么呢？这句话呢，是我是从英文翻过来的，这句话是这个人把这个称义啊一针见血就讲出来了。他说称义是神一次的作为，借着他宣告一切在 耶稣基督里的罪人为公义。非常好的一句话，称义是神一次的作为，是借着他要宣告一切在基督耶稣里面的罪人为公义。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称义是神的作为，称义完全是神的作为，不是人的工作，不是因为我行善积功德，称义永远是神的恩典，而不是人有多好的品格。称义永远是神的作为，是神称我为义，不是因为我多好配得神称我为义，不是。然后相反的，基督徒的成圣，我等你有时间会再讲。成圣呢，就是人要做事情，分别为圣，要成圣。那称义是神什么一次的作为？那你说牧师你在钻牛角尖哦？称义是神一次，而不是不断的一个过程。这个你我很重要啊、哦。意思是说，今天一个人一信了耶稣，神就在那一刻称他为义，不是说。啊，我保留一下，看你有没有好表现呢、啊？你一个月后老毛病又发了，收回。哦，不是哈、啊，那个就不是一次哈、啊，好多次。称义不是过程，是神那一次他看到你内心真正的回归向神，你我看不到。我们的麻烦是怎么样？哦，这个人这不像基督徒嘛。太受洗、哦、他有没有被称义啊？我们都是这样子、哦、到底是不是基督徒，你我没有办法。可是他那一刻真正的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神知道，神在那一刻就称他为义。可是你我的成圣就不是一样子，我们今天做信耶稣，不是你就成为圣人、哦、你还要回去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包括牧师在内。可是成圣就是你一生的一个过程，希望你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更加的成圣。称义是一次的，那称义呢是一个宣告，神就是向世界宣告，向魔鬼撒旦宣告说这个人原本是罪人，有罪的，今天我宣告他无罪。宣告一个罪人，包括你跟我在没信耶稣之前，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个罪人，都是有罪的。可是一旦他接受耶稣的那一刻，神就一次的宣告说，这个人罪得了释放，没有罪，他也永远在神的面前不会有罪。我们要很小心啊，有些人也搞错了啊。哦，这个基督徒还去杀人放火、哦、他在神面前如果一旦称义，他杀人放火是在法律的面前犯罪。你要把 sin 跟 crime 分开。当然一个真正悔改的人，真正哈、哦，专念真正悔改归向神的人，他摸着神的心意的时候，他会不会去做那些事情呢？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保罗说什么？我为了主耶稣被囚的劝你们，你们既然蒙了神的恩召呢，你们行事为人就当与你们蒙召的恩能够相称。称义不等于所谓的饶恕，不是等号啊。因为一个人可以被神饶恕之后，他会再去犯罪。可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呢， 他永远在神面前是没有罪的。一个被饶恕的人还有的时候还会去犯罪，可是他在神面前永远是无罪的。称义呢，跟那个赦免也有点点不同。比如一个过犯被大赦赦免了，可是他犯罪的记录还在。你一查，哦，这个人犯罪记录还在，记录是抹不掉的。可是你我在神面前被神称义的时候呢，神要把我们一切犯罪的记录忘记，不再提起。所以呢，大卫呢，在耶稣之前这么多年，他就深深的体会到，因为大卫也不是什么很多的好人哈，就是讲一句话，大卫又犯奸淫，抢人家的老婆，谋杀人家丈夫，你我可能还做不出的，大卫都做过。可是大卫在悔改之后呢，他说了这句话，他说得赦免其过呢，遮盖其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你我都在犯罪，大罪小罪可能各种不同，可是我们的罪过能够被神赦免，不再被纪念的人呢，这个人是有福的。凡是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他为有罪的人呢，这个人是有福的。这就称义的道理。称义是神一次的作为，宣告罪人为公义，所以称义是神要给一切的罪人，不是给一切的好人哦。因为义人不需要神啊，只有罪人需要一个救主啊。所以那些自以为义的人，他不需要一个救主，因为耶稣说，就健康的人不要医生啊，病人才要。你我是病人，我们要耶稣这个大医生。耶稣说什么？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称义是神要给那些自己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那称义呢，是神要给那些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不是说你去拜佛去烧香拜什么，在基督里的人，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所以称义呢，是这么的广泛的一个观念，你我要知道因信称义不容易啊。那因信称义呢，会有一些的带来的结果，就是罪人与他的罪可以分开，因为神把我们的罪忘着丢在背后，你我罪人，神借着神的称义把我们的罪分开，因为耶稣为你我承担所有你我的罪，已经为你我的罪付上了代价，所以我们是被耶稣宝血买赎的一群人。不只是这样子，罪人与罪分开，罪人与神就和好了。刚刚读以弗所书，我们就跟神和好了。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呢，他们与神是隔离的，所以神就把他们从他的伊甸园中赶出去隔离了。可是当你我能够被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的人，在神面前称义的人呢，我们就再一次的与神和好了。所以要把这个和好的福音传给远处的人，也要传给近处的人。所以当彼得与这些人分开的时候呢，他就否认了因信称义的道理。他表明我犹太人跟你外邦人还是有分别的。事实上犹太人跟外邦人都是罪人。他这边说，我们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人的罪人，我们也是罪人，我不是代替他做罪人，他也是罪人，我也是罪人。是因为我们称义，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称义，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因信称义。我曾经 反复的讲过一个道理，就是今天我再花时间很快的跟你们说，就是三重意义的救恩。因为这边只讲到因信称义啊，是个很重要的观念。你我得救是因信耶稣基督在神面前被称为义，一次的。可是三重意义的救恩还包括，就是说，不只是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是因为了爱耶稣，我们要追求圣洁。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是因爱要成圣。然后呢，我们还有什么？我们因为盼望，我们要得荣耀。保罗这个神学观太丰富了，他说我们有一个叫做称义，一个是成圣的过程，一个是得荣耀的过程。得荣耀的那个天，不是过程，那一天。所以我们称义是信耶稣的那一刻，耶稣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我们不再因为我们的罪受到了审判，一次。那我们成圣是你我今天，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成圣的路程是这么的遥远，我们要求耶稣保守我每一天可以分别为圣，能够更爱神更爱人，让我们生命成为圣洁，是一个很长的过程。然后得荣耀呢，是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在站在他审判台前，你我要得着一个荣耀，按照你我成圣的过程，我们所付出的，为了福音所付出的，有一天神要给我们一个冠冕。一个是一次的，是属于我们过去的，那我们现今是活在现在我们成圣的这个过程中，那未来那天来的时候呢，你我要站在他的面前得奖赏，或者是受责罚，我们不再被审判，可是我们要受责备，我们做的不够好的，那这个是完备的福音。可是我们相信今天在我们当中的大部分都已经解决了第一个部分的，那最后一个部分等到我们盼望那天来的时候再处理，我们也做不了什么。现在我们做的就是中间这个部分，你我每一天的生活中，我们能不能因为爱的缘故，我们要成圣，这个是你要付上代价，我也要付上代价。前面是耶稣为我你我付上的，我们没有办法做任何事，后面那部分审判来临的时候，奖赏来临的时候呢，我们到时候为时已晚了，不能从头再来。你我活在现今这个状况，那现今状况成圣是什么？我刚才讲了，教会合一嘛，教会合一。然后最后呢，不只是我们做这个征战的根据，教会合一，因信称义，我们还得着自由。他这边17节18节说，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我们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在基督里得自由的人，就使我们脱离那个律法的捆绑辖制。因为彼得曾经自己说过这句话，他说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试探神，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加在门徒的颈项上呢？这是讲到割礼的事情，他把旧约的律法当作是我们受不了的恶，放在牛的身上头上的恶。那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我们得以自由，所以我们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给辖制。彼得称那个是不能承担的恶，很重的恶， 保罗说是奴仆的恶，是奴隶的恶。所以当彼得犯这个错误的时候呢，他再一次的把自己放在那个不能承担的恶上面，下面还有就是奴仆的恶，他没有自由。一个自由就是说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你可以自由的去行动。现在彼得本来自自由由的跟外邦人吃吃喝喝聊天，就一群雅各的人来，他的自由就失去了，他自由失去了，他再一次的把自己当作牛一样放在那个恶的底下，他失去了自由。福音是要你我得了自由，要我们脱离罪的辖制，罪在捆绑着你跟我。我求神真的帮助我们，越信主越多年的人，在我们成圣的过程中，我们是有自由的，可是不要把自由当作放纵的情欲啊！可是我们在神的规条、这个十诫、这个帮就范围内呢，我们可以自由的运作。可是我们不要再把自己交给人做奴仆。希望你我今天是自自由由的来敬拜神，是因为你要来敬拜他。你我不论对教会的奉献，是我甘心乐意的奉献，不是没有人勉强你。你对人好呢，你爱人呢，是自自由由的去爱人，不是因为我有所期盼他要回馈。你我都是这样子，这种自由，你就了解这种自由的人是一个有福的人了。不要说是说我神不准我去打电动玩具，神不准我去吸毒，不准我去这个，神可以让你自由的不去做，神可以让你自由的去爱那个不可爱的人，包括牧师在内，也包括你们在内。神让你我有这个自由，因为呢，这个是使人自由的福音。不要用那种叫 guilty trip， 不要让你们有愧疚感。因为有爱呢，就自由的顺服。我最近看了一句话，是英文的，它是 obedience flows freely， 自由 freely。From a heart of love, obedience flows freely from a heart of love. 每次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一讲到顺服，大家都是摇头哦。顺服的人是不自由的人，我们都这样想啊、哦。谁怕谁啊？ 对，谁听谁？谁是在家里是穿裤子的那个哦？美国人就Who wear a pen in the house？ 你就是哦，中国人不晓得是什么意思哈、哦。美国人说穿裤子的那个就是家里的主人啊、哦，那个只有那个女人是穿裙子的，意思是这个样子。他们认为这个顺服是给懦者、不自由的人。No， 顺服是从一个爱的心自由的流露出来。哇，多美的一句话！你能够爱，你就自然流露出一个顺服，这个是一个福分啊，不是受到威胁哦。牧师不想威胁你们，可神也不想，神要把这个自由让你得着自由赐给你跟赐给我，可是我们常常就不了解，那我们在战场上也不晓得在打些什么，你我的意见哦。希望呢，我们今天这三点可以能够谨记在心，因为教会合一是神的心意，因信称义呢是神 救我们的道理。得着自由呢，是神要我们享受的。神要你我享受在他爱里的自由。我们不要再回到律法主义的捆绑底下，因为那些在捆绑底下的人是奴隶，不是自由的。在神的家里不需要奴隶啊，在神的家里要需要儿子。你我是神的儿子，不是神的奴隶。儿子是自由的出路，奴隶是不自由的。神不需要奴隶，神要奴隶太简单了，神可以制造很多奴隶。奴隶不需要耶稣来啊，只有儿子需要耶稣来救赎。求主恩来，求神再次来帮助我们。那下个礼拜牧师保证就结束这段经文啊，一次经文每一次讲的时候，师母就要摇头，又是三次哈。那希望下个礼拜呢，我们就看到我们征战为了什么征战，我们征战的根据是什么？那我们征战要有结果啊！你征战没有结果是白打一场啊！征战要有结果，要有功效。我们去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原本都是罪人，原本都不配来到你的面前，可是你竟然先爱了我们，你的爱在十字架上完完全全的显露出来，你的饶恕是这么的深。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连自己都不能饶恕我们自己，可是神你却饶恕了我们，让我们能够自由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可以自由的来说，神，我们要试着我们的全人全心全力来爱你，也能够爱弟兄姐妹如同爱自己一样。神啊，我们常常软弱，常常不够，可是我们是真的需要神你的恩典再一次的覆庇我们。当我们有不一失脚的时候，神你的圣灵就在我们心中做提醒的工作。求神来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